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左边茶水间，照亮你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 Hello， 我是 Zoe， 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老朋友刘轩，轩哥一起到茶水间聊聊天。这次呢，我们不再聊专业性的主题了，反而是跟你聊聊你所不认识的轩哥的一面，以及你没有听过的轩哥的个人故事。我们将它称之为 What If，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展开，那现在的你又会在哪里？如果当初你没有遇见那个人，你的人生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这次的题材非常的轻松有趣，我觉得它不只能够带给你娱乐性，又有启发性。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其实想要举办一个有奖征答的活动，邀请你呢一起想想看，你的生命当中那些偶然，那些巧遇是如何带领你走到今天的。有奖征答的参加办法、奖品资讯等等呢，我都会留在最后与你分享。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泡杯茶，来听听刘轩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吧。哇，今天呢真的是很开心能够第三次邀请到轩哥刘轩来到左边茶水间。那每一次呢，我觉得我们聊的内容呢其实都有点偏心理学，毕竟轩哥是这方面的专业。我相信轩哥这么有名，大家应该都知道你是谁。可是如果作为一个外人好了，你觉得可能大部分的人对你的标签知道的刘轩是长什么样子，你会怎么形容他呢？
其实真的认识我的人 is actually far less than you think， 大概会听过说哦，这是什么刘墉的儿子， actually 这还是现在的第一个标签。 Yeah,、mm-hmm. yeah to be perfectly honest， 就现在我听到最很多人联想到的第一个标签，尤其是老一辈的年轻一点的呢，其实有不少人竟然认识我是 DJ、
oh, cool. mm-hmm.
还有一些人知道我是广播主持人，也有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我是一个 podcast 的主持人、哦、那又有一圈知道我是做心理学的，那在这个里面又有一圈知道我是做正向心理学。所以在这个其中所有如果会有一个 overlap 跟重叠的地方，那大概就会是在我脸书跟我 IG 上面的这些粉丝这些朋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哦，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作为就是我们在一个海外的环境，当我们用非母语或者说 for you and I 我们用英文在说话跟表达自己的时候的语气语调甚至 personality 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其实发现我自己讲英文的我跟讲中文的我还蛮不一样的。
嗯，怎么说呢？
或者说以前是更不一样，因为以前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嘛，美国住了20几年，然后再搬回台湾，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讲中文会更有腔调，比现在更有腔调，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嗯、第二在那个时候英文对我来说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在我脑袋里面还要先转一圈然后再出来。那所以我说中文的时候对我自己来感觉有一点点距离，那现在这个距离已经是一样了，就是我对英文跟对中文的心理距离是一样了。但是我又发现我这次、嗯、因为现在等于算我们全家都搬回去纽约嘛，所以我在跟纽约人讲话的时候也非常快速的又再一次回到纽约的人设。你知道就是你在纽约你会有一个 New Yorker 的人设， It's very weird，我以前我都完全压根忘记它存在了，但是后来我真的发现，像是那天就碰到我们管理我们那栋大楼的 superintendent、嗯、其实他只是管理我们大楼然后可以修东西的那个修的那个人，就是高楼大马的一个大连毛胡子的一个人、嗯、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说 Hey what's up how you doing， 然后我就说 Yeah good how you doing you know， yeah, you know, I'm Sean. I just moved in right here, you know, over here at the unit. I was like, yeah, all right, congratulations. Yeah, thank you. 反正就我觉得整个的那个感觉 I don't know, 突然我好像变得我还在演一个 New Yorker 的那种感觉 you know? 但是那个纽约的腔调就会出来了
就是听众听到这边可能想说是怎么回事其实纽约客真的是非常的直接
对而且要有一种态度出来对、嗯、这个很妙而且那个口音啊你会听到我讲英文 like usual American talk right English sounds like this but the New York talk is like this it's got Italian it's got Jewish it's got all sorts of immigrants 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发音的重量就会不一样你的人设也会不一样、嗯、我觉得这 very fascinating 因为语言真的会改变我们整个人的人设就是说我们自我人设
是啊
就是内心的那个自己
所以这些经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环境其实都是在诉说着我们本来就不会只有一个面向、
嗯、哼
外人所认识的刚才的那些对于刘轩的标签其实也真的都只是片面中的片面的片面所以也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觉得有没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事件塑造了现在的你
请让我来分享几个我觉得跟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都有一点 overlap 的影响的几件事好了那第一个呢就是移民到美国、
嗯、这是大事啊
我是在台北出生八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那在那之前呢我父亲他提早了三年就自己一个人提着两个皮箱在那个年代好像就是这样子哦，就听说这句话就是两个皮箱两双皮鞋走天下好像很多台湾人都在那一段日子里面到了北美啊南美啊世界各地啊那我父亲不是商人他是艺术家所以他当时就提着两个皮箱里面有其中一个都是什么笔墨啊这些就到了美国包括要给外国人刻图章啊做这种画画的 demonstration 啊这些那三年之后他 settle 在纽约那再把我和我妈还有我奶奶接过去到纽约所以这一件事情发生在我小学二年级就八岁的时候这件事情 obviously 它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发展途径那第二呢就是 studying at Harvard 这个我从 you know, 完全英文不会讲到了纽约鸡同鸭讲逐渐逐渐的 struggle 后来 OK 功课拉上来虽然不是拔尖的但也 OK 够好那可能也是因为我有很多不同种的兴趣有弹琴啊然后又搞那个舞台剧啊电影啊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这种东西 mix 在一起那就让我竟然能够顺利的申请进入到 Harvard 这一件事情我认为对我的外在生活的确改变非常非常多因为你知道哈佛有他自己的一个品牌效应嘛、那所以很多人听到的时候当然就会开启很多扇门会 open up 很多机会、嗯、我们哈佛的学生自己有开玩笑、嗯、说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Harvard Effect、嗯、就有点像那个物理一样就是你越靠近这个中心、啊、这个效果越小你离开哈佛越远这个 Harvard Effect 就越大、嗯You know, 就是你在 Harvard 校园里、啊、你想要去找一个、就是因为附近那边有很多人他们可能要找一个家教他们就找 Harvard 的学生、right? 所以你就找一个哈佛的学生来当你小孩的家教可能教你小孩就基本阅读这样然后我们那个时薪是少到可怜
因为大家都一样厉害
而且大家还要去争那个工作就是大家根本不把哈佛生当回事就是 a dime a dozen you know? 你们这些根本就是我们天天都看到你们其实这些学生周末的时候喝醉醺醺在街上走来走去我们知道你们是什么样子、right? 但是呢到了那个地球另一边呢大家听到说是哦你哈佛的 哦好像这是一个那个 effect 就很大、所以进入到 Harvard 也让我认识了来自全球的非常厉害的人士那这一件事情也让我的整体 network 我的世界观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因此而变得不同、所以这个也改变了内在的我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呢就是搬回台湾 Alright, that's another big decision 在我29岁那一年911发生那911的 aftermath 它让纽约 进行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如果你可以去想象那个 New Yorker， 然后从之前就说 Yeah I'm a New Yorker， 然后突然一下子就眼睁睁看着就你的城市啪，这样这个是比在什么漫威的那种电影里面都还更难以想象的场景发生。这是一个集体创伤，而那时候我自己也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有点算逃回到一个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那就是台北，在这边 start over。 所以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认识了这里的女孩，开始跟这里的女孩 dating， 后来成为了我老婆，在这边生了两个孩子，一下子一转眼 21.5 年过去了，这的确又改变了我的人生非常非常大。刚才讲的小孩，我的两个小孩的出生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相信有孩子的听众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 getting married is one thing， 婚后生活是一件事情，但婚后有了孩子的人生是那个步调，你的整个生活的圈，你的朋友圈，你的生态系统都会截然不同。
我不晓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的那个模样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在去美国之前有一些想象，然后去了之后有发现什么一样或不一样吗？
首先搬去美国，我留下的是片刻的一些记忆跟印象。我记得我第一天去学校，那个学校是没有 ESL program， 也没有任何会说华文的同学或老师。我盯着那个地板看，然后那个地毯是红色的，所以我就是记得那个红红的地毯。
嗯，
呀，yeah， 这个是一个。然后感觉，我觉得我刚到美国的前面半年的感觉是用一个英文字来形容，叫做 bewildered， 困惑吧，或是有一点慌张的困惑，就是说 What's going on？因为经常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因为你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那个 overall 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刚到美国的那一段感觉，伴随着片刻的一些画面跟记忆，成为了那一段日子的我的那个回忆。然后去到 Harvard， 那个还蛮爽的。
就觉得 yes，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爽一个这个字哦。因为在那之前我并没有指望我能够进入到 Harvard， 那是一个我根本就是做梦都不太会去想到的一个学校。那当时坦白说，我申请哈佛，我做的这整个 application process， 那时候还没有 common application， 所以我们每一个申请书我们都要再用打字机哦打一次这样子哦。那我当时会这么做是为了申请别的学校而暖身。那至于说要申请哪些学校呢，我们根本也不晓得，在那时候并没有像现在就竞争这么激烈，或者说大家会那么早开始去想说我到底要我的小孩去上哪个学校，其实并没有。我们知道好的学校有哪些 tier 1 tier 2 school 啊，会有哪些，但是不像现在大家那么的焦虑。我当时我只记得我爸妈就跟我讲说啊，反正你就用这个来当做一个暖身呐，然后反正你也不会进。所以我既然进了，而且因为我是叫做 early admission 嘛，就是我提早去申请，然后也可以提早获得一个答案，就是 yes no 或是 maybe，right？ 别人都忙着在那边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你要去哪里了。所以我是提早申请哈佛，我提早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就能够提早，因为我学分都够了，我就申请提早毕业。所以我从史丹威森高中提早毕业，那也就有了中间有一个几乎是 gap half year， 在我开始大学之前，我父亲就带着我去到中国，我们到北京，然后内蒙古一路，然后再从北部一路走，就是这个黄土高原，然后在中原地带，然后有西安，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下来很多很多地方，然后一路到了香港，再回到台湾。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正在做一个节目叫做中国文明的精神，他在做 research 跟撰写脚本，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做这个考察，也因此我们去了特别多的地方。而这个经验后来成为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就叫做战斗的大地。 对，所以我开始成为一个作家文字工作者是从这本书而来的，也算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件事。那么到 Harvard 呢， because you know you already made it Harvard right 所以大家就来自世界各地，大家就 you know, 忙着认识彼此啊，也交朋友啊，然后大家都耶、yeah, you know?
大学生啊
对，因为有很多人也是这一辈子辛苦了，做了很多的 sacrifice 或者是各种很厉害，然后也有一些从就很厉害的家族来的，然后很多很厉害的背景，各种的鬼才奇才这些都有，互相搅和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人类万花筒，很有意思。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真的就是用爽，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压力，除了你给自己的功课方面的压力，没有像是以前那种所谓的升学压力， you already made it， 大家都在那个大家梦想的一个学府之中，那你就在这里面好好的享受学习的过程吧。所以我就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爽right?、那是第一年了，当然第二年之后就不太爽了因为就会有其他的这些压力 会出现了。有趣的是，如果你问我说每一个事件的话，我可能都会先用一两个画面加上一个感觉一个情绪来跟你形容，就是那段日子。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美国有一个作家叫 Maya Angelou，他写过一些 Great American Novels right? 是美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是一个黑人女作家。那他说过一句话说 People may not remember what you said to them， 人们可能不会记得你曾经对他说过什么，甚至不一定会记得你曾经为他做过什么，但一定会记得你曾经让他感受到什么。我觉得感觉这个东西 Feeling 是最有持久力的，它会在我们原始的大脑里面累积，所以任何的记忆都可能会改变，这里面的细节甚至都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质，像是一张冲洗出来的照片会泛黄一样，甚至会像是传真纸会褪色，但是你的那个感觉是不会， That's always there。确实是我们人的大脑的构造也就是这样，很多的回忆是因为它跟 emotion 这些包在一起，所以当这个 emotion 太大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把它封锁起来，但是它还是会对你的潜意识有影响。所以当我们像剥洋葱一样、就是一层一层的慢慢逐渐的重新认识自己跟面对自己的过去，而去揭开了那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回忆的时候，可能他所夹杂着的那个 emotion 他会跟着会跑出来，有一个特别的字来形容叫做 catharsis， 对，会有一种释放，一种心理能量的释放，或者说一种共鸣感，就是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说看艺术，看到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或者书啊或者电影啊或者怎么，我们会触动一个我们内心的很大的共振，而因此我们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感动，但这个感动不一定是开心的，它甚至是忧伤的，但在那之后我们却有一种轻松放松的感觉，因为我们释放了一些我们已经尘封许久的心理能量。
刚才聊了很多发生在你身上的关键事件，塑造了外在还有内在的你。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那个差点发生但是没发生的事情。人生中啊，有没有一些事就是想到那个朋友或者是前任又或者是一份工作，我会去想说，诶，如果那时候我的话是这样子讲，不是那样讲，那么那个主管的反应会不会不一样？那后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好像脑中就会开始编织说，或许那个远方的另外一个宇宙的 Zoe 可能就过着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也想要问问看你的那些差点发生的事件是哪些呢？
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有两个 what if、有一件事情其实 不多人知道，但我刚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之前我父亲写过书、然后我已经有相当知名度、因为我从小就在玩音乐嘛、其实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玩，包括就 MIDI 的键盘啊，这种编曲的最早期的一些我都会用，那是接各种线， 所以我对音乐制作本身就已经有相当的经验跟研究。那时候刚回来台湾，其实有唱片公司还不止一家有问我想不想要发片，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想要当一个歌手。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次我到一个前辈的办公室，然后他坐在那边他跟我聊说然后你会做那个音乐，因为他有听过我所谓的 demo 了，因为我们有玩一些东西然后说想要发片这边我来介绍这个，这边有一个我们最近一个新的艺人，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小女生坐在椅子上在房间角落那边然后他站起来，然后他对我这样子一下就很客气这样鞠个躬，他说嗨你好，他是张惠妹。
你那时候就知道了吗？
I had no idea， 只是他就说这是我们最近新签的一个。
Oh my god。
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们要找一个英文很流利的一个人去录一段音乐，好像假装是一个气象播报员，他们就找我去，然后我去那边就录录录录，然后我就听到那个配乐那等等等，然后我说这是谁专辑反正就有一个小女生她得了什么一个什么唱歌比赛，然后我们现在给她发片一个新人他的名字叫蔡依林。So,
然后你那时候都不认识都不知道。
那当然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会变成这么像现在的天后们 right？ 那时候其实包括像王力宏刚回来到台湾发展的时候，有一个主持人的前辈叫陈凯伦，他就邀请我们两个一起上节目，说你们两个其实都美国回来了，所以我们后来就认识，然后就出去吃饭，我就看了就是一个你知道就刚回来 literally 就是一个刚回来的那种 ABC 的那个样子right? So all these guys 是当然现在每个人都有什么样的生命线我们个别也都见证到，但我有些时候我也是在想，当时当这些唱片公司的老板们问我有没有兴趣发片的时候，我给他们每一个人的回复都是 no。 那他们说 why not， 我说因为我不会唱歌，他们说那你愿不愿意练或学，那我说呀可以，但是我要回去学校，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大学 right？ 所以到了然后我每次都是暑假的时候回来嘛，那我就 回去学校这样，然后他说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就找个老师来学一下好了，我每次回去我就没有找老师来学 I wasn't that interested。 其实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甚至有帮几个就是在台湾发片的艺人帮他们编曲我反而比较感兴趣是做这个，就是用幕后的这个工作，我对幕前的时候那样跳跳唱唱那个，其实在那个对于我当时来讲真的是一点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也都到现在我也没有练会唱歌，就是这一条路就是跟我是无缘的。那我还是很爱音乐，但我后来选择当 DJ right。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what if， 因为后来呢我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艺人他们一开始是也是完全不会唱歌的，
都是学来，
但后来就练起来了，然后练到甚至后来变得非常会唱歌。所以我觉得 well you know who knows right， 如果那时候真的就决定说 OK you know what， 如果我发片呢，既然这些人都想要给我发片呢，我就开始，我音乐底子也会，我也会写歌，对不对？我也会怎么？那说不定我现在是个创作歌手 ，Who knows？
对耶。
Yeah， so it's interesting， you know。而且就是我跟现在这些天王天后们，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擦肩而过，有一面之缘。就我在后台就碰到很多，有你碰到阿林 ，right？ 阿林都说是，我小时候读你的书长大。我说你小时候读我是 ，it's interesting。我觉得跟这些人有这种人生的交织intersection 其实很妙。我跟陶喆小时候就是小朋友的时候还曾经住在同一栋大楼，
哇，
就是不同楼层 yeah， 然后从来没有碰过彼此。后来我们现在是好兄弟，然后就说你以前也住这栋大楼，我说我以前住这栋大楼，我说我住那里，哇塞，我服了。你知道就很妙，真的是很妙。我们说人生是有很多的那个汇集点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差一点还有一个差一点呢，就是我那时候有一次去 DJ 一个 Halloween party， 那在那个 Halloween party 上呢是在一个老外办的所以你知道老外很喜欢 Halloween party， 所以每个人都妖魔鬼怪的办，都非常盛装出席。那我是 DJ 我自己也打扮的奇奇怪怪的，但是全场只有一个女生她没有打扮， right？ 那我就看他就穿着很牛仔裤，穿着个毛衣，然后绑那个马尾，然后自己就在旁边跳舞。他也没有看起来很尴尬的样子，就是在自己在旁边那边跳舞。那我就觉得，哎 ，that's pretty cool。我就过去跟他聊天，我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没有特别打扮？他说，哦，因为我根本不晓得我要来这个 party， 我就被朋友拉过来的。然后叭叭叭，然后再继续聊，发现，哎，他原来在广告公司工作。他在一个我认识的广告公司工作。那我当时在另外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就说，哦 ，yeah， 我们就开始聊广告的事情。他是个小 AE。我是 market research， 在讲一些这种广告圈的八卦啊等等的。然后到了 party 要结束的时候呢，已经大部分的人已经鸟兽散了，太阳都出来了，我在收拾我的唱片。那时候我看到，哎，那个女生她睡着了在沙发上，真的就自己一个人睡着在沙发上。我心里还想说其实有点危险，你知道，因为我们都听过，就是对啊，一个女孩子然后在一个这老外的 party 这样子。那我当时在想说我要不要把他摇醒这样，可是后来我想，我也跟他不熟，那我就是把我东西收拾了就往外走。我都走出去走到外面大概半山腰那边，因为我们是其实是一座他在一个半山的地方，在外双溪突然一个就是一个念头闪过，我就转过来再走回去，走回去那个房间里面再把他摇醒，然后就说，嗨嗨，我只要跟你说，哎，你睡着了，然后你 OK 吗？你都 OK 吗？他说，啊，我 OK。 我说你没有什么喝醉？我说他说没有没有，他说我都没，他就没有喝酒啊。我说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约出来喝杯咖啡好了，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广告的八卦。他说，哦，好啊。他就把那个电话号码给我，我还写在我手上，说因为我没有纸，我写在手上。对，后来我给他打电话我们约出来喝咖啡，那他现在是我老婆。
那这个就是发生啦，这个哪有差点没发生，
因为我差一点没有回去啊。
哦，也是耶，
我都走到半山了，我走出去只要200公尺了。
我刚才就在想会不会是他。
你想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现在敢讲这个故事吗？
对，我就想说应该是他。就是已经讲到这么细了，我想说应该是老婆大人。
So yeah， 这个当现在我甚至可以跟我小孩讲，因为芊芊13然后川川11岁，他们现在也够懂事了。美国有一个剧叫做 How I Met Your Mother。 我真的就可以讲这个故事， like, This and this kids is how I met your mother. Gee dad, that's really cool. 哎呀，我差一点就没有 meet your mother。
那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 moment 是一个灵光闪过的直觉吗？怎么折返呢？
我到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你在那一个当下是什么事情触动了我。那我也没开车，对不对？我也没有交通工具。说实在， 那真的在当时的台北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对，
现在我们知道的外双溪又比较 you know, 比较 developed。Right， 你要从那个故宫的志山路那个方向一路上去，已经要到阳明山的那个国家公园那里了，快到那边。所以你要去想象，哦，在那时候那个20几年前
对
的，要台北我在哪里啊，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叫车啊，你知道我们都搞不定的。所以在那时候呀，我是什么事情，是什么冲动让我会突然决定折返走上坡，而且是上坡，扛着我的黑胶唱片，当时我们都还放黑胶，所以很重，两大袋的黑胶唱片回去找他。 I do not know， 我唯一能够想的就是我上辈子欠他的。哎呀，他一定I owe her big time。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欸，真的就是一个，因为你如果多想两三下可能就会觉得whatever 算了。
Yeah， 其实非常可能，那就是比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我就会走下坡之后
你就更不可能会再上来了。
对，我也只知道他的英文名字，对，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I have no idea， 他又是他朋友拉过去，他朋友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So 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朋友， So there would be no way 在台北市这几百万人之中我们能够再遇到彼此的那个机会已经是微乎其微 Right So 在一个最奇妙的老外办的 Halloween party 上我竟然认识了我孩子的妈
嗯，这个故事好棒哦，谢谢你的分享。我知道蛮多故事其实都非常的 personal， 可是其实真的都是这些 personal 的故事。嗯，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个阴错阳差，要不要去会面这个人，要不要说好了要约，真的要去吗？的，然后折返的这些，就大大的改变了你之后的人生跟你现在的模样。
Yes， 我在这边突然想到哈，我觉得身为一个做心理教育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人，我想呼吁大家一件事情，因为尤其当我们来想到 what if 的时候 ，what if 它可以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也可以对我们很没有帮助的。很有帮助的方法就是当我们去设想，像有些人会有拖延症。对抗拖延症一个很好的方法，那这个跟我的线上课程也有关系，我有教这个方法，用一种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是用时间轴来去看，你就去设想，今天当我拖延的时候，我到了那个事情要交件的前夕，我火烧屁股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去尽量的去想象那个 what if， 如果我真的就拖到最后那一刻，那会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会多么焦虑，多么的后悔，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又再一次的拖延，等等等等的，就把自己要放到那个假象的未来，那个 what if， 那这件事情跟他的这个感觉，把它带回到当下的时候，会帮助你开始行动。因为他给了你一个感觉，一个具体的感受啊。那因为通常我们要知道是 procrastination 是一个 emotion problem， right？ 它是一个感觉的问题，不是时间管理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去面对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 procrastinate。那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去设想哦，这个可能的可怕未来。而当这个恐惧大过于我们对于现在面对我们不想做的事情的抗拒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行动了。
嗯，
所以这个叫做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嗯
，right， 这是好的 what if。什么是不好的 what if？ 就是当你一直在去想说啊，如果当时我没有嫁给那家伙，如果当时我没有 take this terrible job，嗯、right， 就是你一直存在于一个你去想象啊，如果过去是我没有做这件事情，那么现在的我会有多美好？
嗯、
其实这种。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是不好的，对人是不健康的，因为它会造成的就是 regret、
嗯、
会造成是后悔。后悔是一个一直存在于后悔的人生是不太好的、哦、而且在长期下来对人是不健康的。所以 what if，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正向的方法去看，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不好的方法去看。对，所以如果今天我跟我老婆相处的很糟的话，那也许我就不会讲现在这个故事了，对对不对？我就心里想说的，当时我就扛着那个袋子，我就下去搭计程车就好了，干嘛我还要去回去找我老婆？所以 it's actually 很多的对于过去的 what if， 它也端看你如何去看待现在，就是现在你的处境。
嗯，
那如果。改观你如何看过去能够帮助你更正向的去看待你现在的处境的话 then do it， 那我恭喜你，我也鼓励你、
嗯、
但如果回头去看然后去设想 what if 会让你对现况更不满的话、
嗯、
那麻烦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无助于现在的你，而现在的你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你。
我觉得这个结尾刚好很顺的能够带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能够正向去面对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件，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沉淀，需要点人生不一样的见识，跟可能看得更多不同的观点。因此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在你身上其实很沉重的事情， 但是事过境迁，后来转变成你会说是一个礼物？
有很多，非常非常多。只要我们对现在的自己是能够和平共处的，能够是自在的，我们都可以去回溯过去的创伤跟挫折为一个好的礼物。在我的人生当中，你看搬到美国，当时的那个慌张，当时的那种鸡同鸭讲，现在我会觉得是很好的事情。那在近年来呢，我觉得得 COVID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礼物。虽然当时我是蛮受折磨的，我得的本身 COVID 的症状我算轻状，没有到非常严重，只不过后来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很严重的脑雾、失眠、焦虑，就仿佛我的脑袋不是我自己的，我的记性变得超差，我的转速变得超慢，我几乎没有办法主持节目，然后做事情就变得很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状况叫做长新冠 Long COVID，而有很多人，就是蛮高的 percentage， is anywhere from 7-11% 的人，就是 the COVID sufferer， 其实都会有 some form of long COVID。那这个 long COVID 可能长达半年，有些人是一年。那这个长新冠对于我们大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真的发现，无论这个病毒本身有没有到你的大脑，但是它都在大脑的某一个有一个 neurotransmitter 那边造成了一些变化而一些损害，所以多多少少我相信其实这个病毒 in a certain way 它改变了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某些机制，而我以前从来不会失眠的人，我竟然开始失眠，我竟然有焦虑，竟然到最后后来我不得不去精神科去拿药，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我去依赖药物来帮助我能够这所谓正常的生活，那当然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相当痛苦的，也是让我觉得突然好像我以前所教的东西，然后正向心理学啊，也然后 我以前我常常会 poo poo 这个开药的这个文化，我说就是因为开太多药了，所以呢把大家都变成药罐子，所以我们就需要积极心理学跟正向心理学来做 preventative 的这个心理健康，让我们不需要再吃药。OK， 你如果你小病的话，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 positive， 你可以好起来的。结果我自己在教正向心理学的人，竟然到后来就乖乖的每一个礼拜要去精神科那边去报到，去拿一包再一包的药在那边吃的，我就觉得好像人生都没什么感觉似的。So。这一件事情它真的 it humbled me， 我觉得这件事情它让我变得更谦虚一点呢，尤其是看待我们的心理健康这件事，我现在绝对不会哦，你今天你用对的认知的方法，或是 你只要平常有好的心理健康保健的习惯，或者一些，正向心理学的一些 good life habits， you know， just be grateful all the time， 运用我的早晚笔记本啊什么等等的，你就可以有一个多好的 you know， 生活这样。 I think it 对于一个如果你平常就还 OK 的话，那这个的确 positive psychology 是的确可以帮助到你，但是现在在社会上我们有很多很多人真正在受苦 and they're really suffering， 这个 suffering 的程度甚至是到你知道你可以做些什么，你也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但偏偏你就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 you just cannot， 第一你没有那个能量，而且你甚至压根在一种 feeling 上面，你的内心是不相信。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这个长新冠 long COVID 跟它的 aftermath 所教我的就是其实我们要看待这种心理疾病或者心理健康，它是一个很大的彩虹，它的 range 非常广，而我们需要让自己真正细细的去观察，去了解对方真正内心所的感受跟他的苦处是在哪里，我们去找到一个方法是可以帮助他们的
，
不过即便这么说，我还是觉得药物是一个尽可能让它变成是一个暂时性的， 的一件事，就是当你陷入到那个漩涡里面的时候，药物是可以把你能比较快速的就把那个 net、它不是说能够把你拉出来，但是它可以至少止跌、但是到后面其实你够好，你有够多能力的时候，它还是要靠你自己的一些力量才能够完成一些自我建设。 Right, so that's where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comes in。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对于 mental health, 对于心理健康有了更多的重视、以及对于各种不同的状况有了更多的尊重。
好，非常谢谢玄哥今天这么精彩的分享。的确就如你所说的，其实很多事件啊，这些 key events 是非常 personal 的，所以你愿意分享我也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荣幸。我相信呢，听众透过今天的分享也对你更加的认识，更加的了解，那我相信一定也能够启发他们去回顾自己的人生，那些差点发生的，那些真的有发生的，其实都能够带领你走到今天，那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了。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Zoe. It's my pleasure.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超有趣的呢？我觉得能够听到一位名人他所有的人生中的那些重要的转折交汇，还有、交叉转捩点等等，尤其是那个移民到美国，遇到911，差点变歌手，遇到老婆的这些经历，真的都是难以在外面听到的，可是又很可以让我们去细细的品味，然后好好反思的一个有趣话题。那我其实也想要趁这个机会呢，多多认识听众，就是多认识你一点，听听你的故事。因此呢，我决定举办一个有奖征答的活动，邀请你呢在你的个人 IG 限动上面分享你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的心得，以及那个塑造今天的你的关键事件是什么，那个曾经发生的有趣缘分又是什么。参加的详细办法、时间、获奖方式我也都会放在这一集的节目资讯栏中。而最后呢，我会抽出一位幸运儿，送出刘轩前阵子在还好好学校平台上面开的课程，直球对决你的工作焦虑，刘轩的50堂职场心理学。如果你经常担心 AI 会取代你的工作，总觉得自己在职场上面有许多的工作焦虑，那这堂课呢将会带你活用职场心理学，做好时间管理，还有资讯消化力。被我们抽中的幸运得主将会获得一张免费的课程兑换券，送出价值8000块台币的线上课程，其实也不便宜哦，所以真的是一个大奖。因此呢，在活动时间请好好把握机会，也邀请你呢将这个资讯分享给身边你觉得有需要或者是很重要的朋友。希望呢你能够为这个节目留下5星评价，订阅收听。别忘了，你的人生可以有钱、有爱、有意义，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我们下次见咯。